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这一讲是第31回，回目，撕扇子作千金一笑，殷麒麟扶白首双星。第31讲题目，谁的青春不任性。三年中，在北京大观园讲述《红楼梦》的那些日子，让我结识了许多红楼乐舞的演员，张曼便是其中之一。这个湖南女孩，家在汨罗江边，古筝演员，有着一张娃娃脸，皮肤白皙的像欧洲人，眼窝深，眼睛亮，操着湖南味的普通话，再配上清脆的嗓音和嫩粉色薄纱短裙，让人一下子就能记住她。听了我的讲座，她对我说：罗老师，因为红楼乐舞的表演，自己会去读文本，看许多版本的评红作品，我们之所以喜欢听你讲，就是因为你对《红楼梦》的解读与别人不一样。如果你与别人的感受一样，我们就不用听你讲，直接去看别人的书好了。五年讲座做下来，的确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。张曼所说的与别人不一样，也正是我所追求的风格。与别人不一样，也成为了区别他人的标识。这一回主要说的是晴雯和湘云，虽然回目中没有指名道姓，可以说出个性特质和事件，熟悉《红楼梦》的人一下子就能对号入座，说出姓名。是任性，是个性，是特质，是不同，让人彰显了自己，也成为了自己。文本中，话说袭人见了自己吐的鲜血在地，也就冷了半截，想着往日常听人说，少年吐血，年月不保，纵然命长，终是废人了。想起此言，不觉将素日想着后来峥嵘夸耀之心尽皆灰了，眼中不觉滴下泪来。生病时最能体现人的本来面目，看似温柔和顺的袭人，其实骨子里一直有一种强烈的追求。他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得到丫鬟总管的位置，更是为了获得宝玉的通房大丫头妾的身份。一个丫鬟最好的归宿，莫过于嫁给主子，仆以主贵，彻底改变卑微的命运。可这一受伤，一吐血，一难受，却将自我追求荣耀之心摧毁了。第11回，重病的可卿拉着凤姐的手说道：这如今得了这个病，把我那要强的心一分也没了。生病让人痛苦，更让人醒悟，让人改变。病痛其实是人体的自我保护装置，刚开始用难受提醒你改变，如果不从，则用生病提醒你改变，这种提醒又重了一层，如果还是不从，最后只能用死亡，用这种极致的方式来终止人的行为。所以人一定要读懂身体的信号，从难受 生病到死亡，都在警示着人的思考、领悟和改变。李开复被美国《时代周刊》评选为2013年全球最有影响力100人之一。吊诡的是，没过多久，他就被查出患了淋巴癌。他的人生目标是使影响力最大化，世界因我而不同。他也确实是万众瞩目的焦点，已经被千万粉丝冲昏了头，陷入言论被转发与关注的热潮中不能自己。得病后常怨天怨地，责怪老天爷对己不公。星云大师点醒了他，这样太危险了，人是很渺小的，多一个我少一个我，世界都不会有变化，你要世界因我而不同，这就太狂妄了。追求影响力最大化，最后就会用影响力当借口去追求名利。不承认的人只是在骗自己。身体的病痛，大师的开示让李开复认识到，其实自我的心病得更严重。之后在行为上发生了重大的改变，原来看重的现在看淡了，也不太看网络消息，远离了过去的生活方式。能够读懂身体语言的人是智者，袭人是，李开复也是，而可卿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值与不值，孰轻孰重，还是各自抉择吧。宝玉见袭人哭了，也不觉心酸起来，向案上斟了茶来给袭人漱口。第二天一早顾不上梳洗，找太医王继仁来确问，说了个治损伤内服药和外敷药，宝玉记了，回原医方调制。这个时候就是宝玉在照顾袭人了，这种主仆关系完全倒了过来。端午节到了，家家户户将蒲草、艾草插在门上驱蚊虫，用绫罗制成的小老虎系在儿童的手臂上辟邪。中午王夫人摆酒设宴请大家，宝玉见宝钗不和他说话，自知还在生昨天的气。王夫人见宝玉无精打采，当是昨日金钏之事，也就不理他。黛玉见宝玉因得罪宝钗不自在，也就懒懒的。凤姐已知金钏之事，见王夫人脸色行事，不再说笑。迎、叹息三姐妹见众人无意思，也就都无意思了。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，众人各怀心事，各自猜疑，猜疑影响心情，心情影响情绪，情绪又会相互传染。王夫人做东召集的这席端午节午宴，因着各自的心情变得很沉闷，懒懒的，淡淡的，没了一点节日欢快的氛围。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，她说人有聚就有散， 俱是欢喜，到散时岂不清冷？既清冷，则生伤感，所以不如倒是不惧的好。故此人以为喜之时，他反以为悲。那宝玉的情性呢，只愿长聚，生怕一时散了天悲。端阳家宴，大家无幸而散，黛玉不觉怎样，宝玉闷闷不乐，长吁短叹。黛玉的天性皆因原生家庭的变故，父母早逝，又无兄弟姐妹，让她自幼饱尝离别的痛苦，品味人生的凄凉，看到生命的终极，被迫无奈先行一步地接受了离散零落的最终结局，成为了结果导向。以悲情处事，反倒不再会太受伤害了。而生活在繁华与鼎盛中的宝玉，与黛玉正相反，贪恋欢聚，所以会是过程导向，愿花常开，人久聚。因得此而乐，因失此而悲。无论是喜是悲，结果导向还是过程导向，都是对人情深深的在乎与缅怀。在情感这个点上，宝玉黛玉殊途同归。花开的时候，你看到了青春；花谢的时候，你看到了虚空。生灭有时，聚散有时，所有的存在最终都将消逝，融化在时空中，走向永恒。只有彻底的无，才能获得宇宙大有，这便是《红楼梦》中的大境界。宝玉回到自己房中，偏生晴雯上来换衣服，不妨又把扇子湿了手，跌在地下，将谷子跌折。如果说袭人是怡红院中丫头的总管，那么副总管就是晴雯。袭人生病后，就轮到晴雯照顾宝玉。许多年前，集团总部的人事司的领导曾对我说，他搭班子的经验就是，领导干部的人选要能力个性既有相同又要相异，特别是相异，能起到互补牵制和平衡的作用。要知道，袭人和晴雯都是经贾母调教，现在又都服侍宝玉，他俩性格各异，各有特长，搭配组班亦是符合现代企业管理中班子的调配原则，不得不佩服贾母的管理用人智慧。对于晴雯的冒失，宝玉叹道：蠢材，将来你自己当家立事，也这么顾前不顾后的？晴雯的嘴很厉害，不饶人，冷笑道：二爷近来气这么大，前儿打了袭人，今儿又来寻我们的不是。先时那么珍贵的玻璃缸玛瑙碗弄坏了多少也没大气，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了，何苦来？要嫌我们就打发我们，再挑好的使，好离好散的倒不好。宝玉听了，气得浑身烂颤，说道：你不用忙，将来总有散的日子。就连最怕散的人都说到了散， 这事要往大里闹呀。袭人听见，忙赶过来向宝玉道：好好的又怎么了？可是我说的，一时找不到就有事故儿。这话虽然说的是实情，可表扬自己就是在变相的指责他人。这话赶话就一生活，使沟通变成了吵嘴。晴雯冷笑道：姐姐既会说，就该早来，也省了二爷生气。一直是你一个人服侍爷的，服侍的好才挨窝心脚，我们不会服侍的，到明儿还不知是个什么罪呢。话里充满了嫉妒和气愤。袭人自知说话欠妥，又见宝玉气黄了脸，忍着性子劝晴雯：好妹妹，你出去逛逛，原是我们的不是。晴雯听他说我们两个字，自然是他和宝玉了，不觉又添了醋意，冷笑了几声道：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，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，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些事儿，也瞒不过我去。明公正道，连个姑娘还没争上去呢，也不过和我似的，哪里就称上我们了。人为什么喜欢聚在一起获得归属感？当袭人说自己和宝玉是我们时，晴雯被剔除边缘化了。嘴上越强越硬的人，内心越弱越软。晴雯想到自己被排挤孤立，当然恐惧，要用语言进行反驳与攻击。大观园里没有隐私，总说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要知道头上三尺有神灵，天地已知，便是无人不知了。袭人自知说错了话，羞得脸紫胀。宝玉更是说：我明儿偏抬举他。袭人对宝玉最好，宝玉也对袭人最好，可是在争风吃醋的丫头们中，这种好最容易引起众人的嫉妒与不满。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，连成人都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，更何况一个小小年纪的宝玉了。袭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：他一个糊涂人，你和他纷争什么呢？晴雯冷笑道：我原是个糊涂人，哪里配合我说话呢？也可能是因为身体太不舒服了，袭人今天的话句句都带着软刺。虽然自感说错，可这错一再延续，也让晴雯反击的话越说越伤人。袭人继续劝道：姑娘要是心里恼我，只管和我说，要是恼二爷，就不该吵的让万人都知道。你这么夹枪带棒，终究是什么个主意？我就不多说，让你说去。说着就往外走。吵架需要双方，而制止吵架只需要一方。袭人想用离开终止晴雯的吵闹，宝玉不得不使出杀手锏，对晴雯说：我何曾经过这个吵闹，你也不用生气， 我也猜着你的心事，你也大了，要出去了，不如回太太，打发你去吧。说着，站起来就要走。这下秦文真着急了，哭道：我多早晚闹着要出去了，我一头碰死了，也不出这门。袭人见此，忙回身拦住宝玉劝阻，见拦不住，只得跪下了。碧痕、秋纹、麝月等众丫鬟一齐进来，都跪下了。一个称职的领导，在矛盾各方发生激烈冲突时，能够平息冲突，息事宁人。袭人做到了，宝玉忙把袭人扶起来，叹了一声，在床上坐下，叫众人起去，向袭人道：叫我怎么样才好？这个心使碎了，也没人知道。说着，不觉滴下泪来。袭人和晴雯都哭了。被撵走是所有丫鬟最怕也是最狠的一手，因为断了生机就等于断了活路，所以晴雯宁愿一头碰死也不出这门。为什么要告诉王夫人？因为昨天王夫人刚把金钏撵走，她的威严一出，让你今天走就绝不会拖到明天，说一不二，就连凤姐都得顺着。在最关键的时刻，是丫鬟们的齐心和友情使然，以众人跪求的方式软化了宝玉的心，挽留住了朝夕相处的晴雯。可是躲得了初一，却躲不了十五，最终晴雯还是被人告发，让王夫人撵出了大观园，带病冤死，一领破席卷葬于荒郊野外，让人感叹唏嘘不已。谁又能阻挡得了宿命的驱使呢？黛玉进来见有人哭，笑道：大节下怎么好好的哭起来？难道是为了蒸粽子吃增恼了不成？宝玉袭人被逗笑了，黛玉拍着袭人的肩笑道：二哥哥不告诉我，好嫂子你告诉我，如果你俩拌嘴，妹妹替你们劝和。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连黛玉都管袭人叫起了嫂子，还以好字形容，可见袭人做人的成功。宝玉以袭人这种微妙的亲密关系尽人皆知，成了大观园中公开的秘密。袭人推他道：别闹了，我们一个丫头，姑娘只是浑说。黛玉笑道：你说你是丫头，我只拿你当嫂子待。何止是黛玉，好多人都以为成为嫂子早晚是顺理成章的事，哪知结局是公子无缘。袭人笑道：林姑娘，你不知道我的心事，除非一口气不来，死了倒也罢了。林黛玉笑道：你死了，别人不知怎样，我先就哭死了。宝玉笑道：你死了，我做和尚去。黛玉伸出两个手指头道：你做了两个和尚了，我从今以后都记着你做和尚的招数儿。越怕散的人，越会遇到更多的散，老天 就是如此因人而异地安排人生的功课。晚间，黛玉晚上的时候呢，宝玉从薛蟠处喝酒，带着醉意踉跄回至院中，见晴雯睡在自己的凉榻上，便将她拉在身边坐下，笑道：你的性子越发惯教了，早起就是跌了扇子，我不过说了那两句话，你就说上那些话。我说也罢了，袭人好意来劝，你又扩上他，你自己想想，该不该？晴雯不再辩解，答非所问道：怪热的，拉拉扯扯做什么？叫人来看见像什么？说着就要去洗澡，宝玉要跟他一起洗。晴雯忙摇手笑道：爸爸，我不敢惹爷，记得碧痕打发你洗澡足有两三个时辰，也就是四五个小时，弄得地上的水淹着床腿，连席子上都汪着水，真不知是怎么洗的，太可笑了。要不我倒盆水，你洗脸通头，再吃些鸳鸯送来的果子。宝玉笑道：我不洗，你也不许洗，咱俩一起吃果子吧。孩子最大的任性就是不想长大，在孩童的世界自由自在。宝玉的发育期正处在这种矛盾中，一方面与袭人有了性关系，是成人的行为，另一方面又像个孩子一样追求趋同性，别人干嘛自己干嘛，自己干嘛也要求别人干嘛，喜欢与人一起洗澡，一起吃水果。晴雯笑道：我慌张得很，连扇子还折叠了，连扇子呢还跌折了，哪里还配打发吃果子？倘若再打破了盘子，还更了不得了，还更了不得了呢。此时的晴雯对失手叠扇是有反省的，接下来就会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宝玉和晴雯。宝玉笑道：你爱打就打，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，你爱这样我爱那样，各自性情不同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，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，只是不可生气时拿它出气。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，你喜欢那一声响就故意的摔了也可以使得，只是别在生气时拿它出气。这就是爱物了。一个典故是在说，周幽王的爱妃褒姒听到绸缎撕开和瓷器碎裂的声音就会笑，那个笑美得倾国倾城。周幽王便买来大批绸缎瓷器，不断地满足褒姒的欲望，因此疏于朝政，周而亡。历史的荒谬就在于，当男人们纸醉金迷地断送了江山之后，却还要把女人拉出来做替罪羊，而女人的罪呢，就是她们的美丽和才华。而失散子做千金一笑告诉我们，女人可以美，既然男人可以任性，女人当然也可以任性。 喝酒前的宝玉是现实中的宝玉，是理性的，是儒家的，会批评晴雯粗心叠善。喝酒后的宝玉呢，是自然中的，是感性的，是老庄道家的，会支持晴雯失散听响。酒的最大功效是饮后更像自己。宝玉的这番话成为了撕扇子听响取乐的引导词。晴雯笑道，既这么说，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，我最喜欢撕的。便接过宝玉递来的扇子，嗤了一声，撕了两半，接着嗤嗤又听几声。宝玉在旁笑着说，想得好，再思想些。麝月见了道，少做些孽吧。宝玉赶上来，夺过麝月手中的扇子递给晴雯，扇子被晴雯撕成几半，二人都大笑。宝玉让麝月搬来扇子匣子，被拒绝。晴雯倚在床上说，我也乏了，明儿再撕吧。宝玉笑道，古人云，千金难买一笑，几把扇子能值几何？并叫出袭人佳慧过来收拾破扇，大家乘凉，不消细说。晴雯在宝玉的提议下转变了，由无意识的跌变成了有意识的撕，由损坏后的自责变成撕扇时的取乐。宝玉呢，在酒精的作用下也转变了，由制止、指责、损坏扇子，变成出主意参与撕扇子听响。站在不同的角度，对同一件事会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与取向。逻辑思维的创始人罗振宇说，虽然人类文明已经进化到把精神号送上火星，但身体的直觉仍然停留在原始社会，并没有走多远。解释人的行为可以从许多层面，心理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生物学、道德、宗教等等。在生物学层面，许多成年人的行为会在婴幼儿期的行为中找到依据。许多小婴儿都有过听撕纸声、摔东西声哈哈大笑不止的经历。我儿子也同样，八个月刚会爬时，我不小心把报纸撕了，他笑得都快岔了气，于是家里人都一起撕纸让他笑。我们听着他的笑也觉得不可思议的大笑，全家笑成一团好几十分钟呢。电视里也经常播送类似的婴儿听响大笑的剪辑，非常有趣。褒姒和晴雯的行为，我不认为是品行和道德问题，只是幼时行为的延续，一种青春期的任性而已，不值得大惊小怪，更不必上纲上线。任性也是一种本能，而且具有惯性。如果在幼年时任性受到了压抑，在成年后这种任性就会继续寻求释放的通道来展示，以此获得一种慰藉与补偿。这种展示分为两种，直接展示，自我表现；间接展示，通过文学艺术作品的欣赏 体育赛事的观看，网络游戏的痴迷等等。你所表现出的，皆是该表现的，曾经压抑的部分。在心理学层面，一般人会有两个层面，一个是本我，奉行快乐原则，与他人无关，所以晴雯会以撕扇子为乐，宝玉呢会见义纵容，以撕扇博美人一笑，及时行乐最重要。这呢就是任性本能驱使所为。另一个是自我，奉行的是现实原则，与他人相关。所以宝玉会认为叠折扇子是暴殄天物，而最高的是第三个层面，超我，将本我与自我有机的整合在一起。雪芹对这个事件全面真实的描写，既是最好的范本。在人性中，自我需要本我来平衡，顺从需要任性来平衡，理性需要感性来平衡。青春是任性的，可任性不只是青春的专利。为了工作，我可以多少年都不休工龄假，常年加班加点不计报酬，这是说得出口的、光鲜亮丽的一面，众所周知，自以为荣。可是上班时间，冬天下了那么大的雪，为了这漂亮雪花的诱惑，会悄悄地跑到植物园，冻得流着清鼻涕，用僵直的手去拍雪景，也会跑到香山，不顾高音喇叭中雪天路滑危险、禁止游人登山的警告，爬香山，登香炉峰，俯瞰被大雪覆盖的北京城。代价就是摔得背上几十处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一个多月以后才好。可内心充盈着一种快乐的满足感。这些事到今天，领导可能都不知道。我不想从道德层面解释这种行为，这是心理平衡的需要。人的社会属性、职场属性需要人的自我属性去平衡，否则心理出现问题，就会影响到身体健康，最终还不是会影响到工作吗？磨刀不误砍柴工。我们会任性，可我们不会总任性。任性是成长的组成部分，是走向成熟的阶梯，是生活的调味剂。在文学欣赏层面，一部伟大作品中，基本要素要有三大矛盾。第一，人与环境的矛盾。晴雯撕扇子这件事呢，无论是放在当时的社会，还是放在当今的社会，还是很难得到主流价值观的认可。第二，人与人的矛盾。麝月就始终不赞成晴雯和宝玉撕扇子的做法，说这是作孽。第三，人与自我的矛盾，对自我价值观的怀疑、不确定和探索。宝玉和晴雯对撕扇子前后就有过截然相反的想法和做法。矛盾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原动力。托尔斯泰说，没有单纯善良和真实，就没有伟大。了解一切，就会原谅一切。 红楼梦就像一面镜子，照见了自己的本来面目，有时像宝玉，有时像袭人，有时像晴雯，有时又像麝月，多重人性的巧妙组合叠加，才构成了那个世界上唯一真实的自己。这是一件多么神奇而又幸运的事呀。至次日午间，王夫人、薛宝钗、林黛玉众姐妹正在贾母房内坐着，史湘云带领众丫头媳妇来了。大家说起湘云穿的衣服，宝钗回忆说，她更爱穿别人的衣服，上次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，靴子穿上，额子也勒上，猛一瞧倒像是宝兄弟。老太太还夸她倒扮上男人好看了。黛玉接着说，前年正月里他还披了老太太的一个新的大红星星毡斗篷，又大又长，就拿了个汗巾子拦腰系上，和丫头们在后院子铺雪人儿去，一跤栽到沟跟前，弄了一身泥水。说着大家想着前情都笑了。湘云穿别人的衣服获得的是一种穿越的快感，穿宝玉的衣服穿越了性别，穿贾母的衣服穿越了年龄，她的豪气和任性在穿越的同时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小时候几个小伙伴常玩过家家，大家都争抢着当大人，装扮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、警察、医生，谁都不愿意当小孩子，每每都是那个性格最顺从的人扮演了小孩子的角色。说到湘云的淘气，就连少言寡语的迎春也笑道，我就嫌她爱说话，也没见睡在那里还是叽叽呱呱，笑一阵说一阵，也不知哪里来的那些话。与上海好友多年未见，得知我到了上海，傍晚好友带着睡裙来酒店找我，我俩也不知道天南地北的哪儿来的那么多的话，总也说不完。忽然我惊叫了一声，呀，窗帘中间怎么会有一条白光？走过去，拉开窗帘，已经大天大亮，阳光耀眼。原来，我俩整整聊了一个晚上。那一晚，我俩都成了史湘云。史湘云问道，宝玉哥哥不在家吗？宝钗的话有点挑理儿，他再不想着别人，只想宝兄弟。说着宝玉来了，笑道，云妹妹来了。两人依旧以彼此小时候的名称相称，小名相称啊，不顾贾母王夫人的提醒。黛玉说，你哥哥得了好东西等着你呢。大庭广众之下，黛玉主动提起了金麒麟。宝钗对湘云和宝玉的亲密关系敏感，而黛玉呢对宝玉湘云共有的金麒麟敏感，二人的这种敏感都源于对宝玉的在乎关爱，也有一种嫉妒。湘云还为袭人、鸳鸯、金钏、平儿四个姐姐带来了绛纹石戒指， 和上次托人带给黛玉等姑娘们的一样。四个戒指用手帕子包着，挽成一个疙瘩。当然，他还不知道金钏已被撵走。黛玉笑道：“你就该把这些戒指同上次给我们的一起送来，岂不省事？一样的东西，干嘛自己又带了来？真真，你是糊涂人。”湘云的嘴可不饶人，笑道：“你才糊涂呢！我把这里说出来，大家评一评谁糊涂。钱儿，打发小子来送，不用说话，自然就知是姑娘们的了。如果再给丫头们带，她不认识，哪能分得清？反连你们的东西都搅糊涂了呢。”众人听了都笑道：“果然明白。”众人称赞了湘云。宝玉笑道：“还是这么会说话，不让人。”宝玉又夸奖了湘云。黛玉当然不高兴了，冷笑道：“他不会说话，他的金麒麟会说话。”一面说着便起身走了。是黛玉先挑头说湘云糊涂，可大家特别是宝玉都站在了湘云一边，实际上也确实说得在理，当众让黛玉没了面子。黛玉也只好把气撒在了金麒麟上，找个台阶自己下。宝玉终于也有不替黛玉说话的时候了，宝钗抿嘴一笑。宝玉见此后悔自己又说错了话，这句话又得罪了黛玉。夹在众多情感当中，宝玉也真是够累的。忽见宝钗一笑，由不得也笑了。宝钗见宝玉笑了，忙起身走开，找林黛玉去说话。这小儿女之间的心思全被这一颦一笑道尽了。湘云看似大大咧咧的，可粗中有细，从戴戒指就可以看出。给小姐姑娘们的托人戴，因为都认识，不会戴错。给丫头们的呢，可要自己戴，因为怕别人不认识，弄不清，戴错。在湘云的心中，没有尊卑，小姐丫头相同的戒指没有分别。贾母向湘云道：“吃吃茶歇一歇，瞧瞧你嫂子们去，园里也凉快，同你姐姐们去逛逛。”湘云答应了，见过凤姐、李公才，打发了随从，由丫鬟翠缕陪同往怡红院来找袭人。接下来便是由湘云、翠缕主人与丫鬟之间的一场关于阴阳的问答。如果从易经的角度，可别小看了这个命题。一阴一阳之为道，关于阴阳的命题，既是关于道的命题，更是天下第一哲学命题，真是不简单。由此可知湘云思想的深度和广度。翠缕问：“这荷花怎么还不开？”湘云道：“时候没到。时者命也，时间就是生命，春播、夏种、秋收、冬藏，农业基本上就是靠天吃饭。时间甚至决定着动物的繁衍。”翠缕问：“这也是娄子花？”在花蕊里又开出一层花 叫娄子花。那棵石榴，娄子上起娄子，这也难为它长。湘云道：花草也同人一样，气脉充足，长得就好。翠绿把脸一扭，较真儿说道：我不信这话，若说同人一样，我怎么不见头上又长出一个头来的人？翠里理解的一样是简单、机械、狭隘的外形一样。湘云一笑说道：天地间都负阴阳二气所生，或正或邪，或奇或怪，千变万化，都是阴阳顺逆多少。一生出来，人罕见的就奇，究竟理还是一样。道通过阴阳生成万物，形态各异，特别是人类的二元分别，都是阴阳的表现形式。翠缕道：世间的一切都是些阴阳了。湘云笑道：阴阳二字还只是一个字，阳尽了就成阴，阴尽了就成阳，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，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。阴阳是可以转化的，阴尽阳生，阳尽阴起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孤阳不生，孤阴不长。翠缕道：这阴阳是怎么个样？湘云道：不过是个气，气物复了成了形。世界上最美的图，就是由黑白组成的阴阳鱼太极图。它简单明了地揭示了人性、社会、自然、宇宙的存在形式，知晓了其中的奥妙，即可成为一个智慧之人。以上都是从理上说阴阳，下面是举例说阴阳。比如天是阳，地就是阴，水是阴，火就是阳，日是阴，日是阳，月就是阴。这种问答教学的过程呢，是由里到外，由本质到现象，由远到近开始探讨的，极具逻辑性。翠缕继续问：难道那些蚊子、各藻、萌虫、花儿、草、瓦片、砖头也有阴阳不成？这是一种东西内如何分阴阳？湘云道：怎么有没阴阳的呢？比如那一个树叶还分阴阳呢，那边向上朝阳的便是阳，这边背阴腹下的便是阴。曾仕强教授讲《易经》的时候举例，我们吃饭时，上牙不动，这是阳；下牙动，这是阴。如果都动或者都不动，就没有办法咀嚼东西了。翠缕点头笑道：咱们手里的扇子，怎么是阳，怎么是阴呢？湘云道：这边正面就是阳，那边反面就是阴。用筷子夹东西，不动的那只为阳，动的那只为阴。翠缕猛低头，就看见湘云弓绦上系的金漆鳞，便提起来笑道：姑娘，这个难道也有阴阳？这场问答看似湘云在教，翠缕在学。 其实是翠缕在决定探讨问题的走向，最后引向了金玉良缘的这对金漆鳞上。却原来，刚才所有的关于本质现象论述的娓娓递进，这些论述的层层的递进，都是在为这个关键的宿命主题做铺垫。湘云道：“走兽非禽，雄为阳，雌为阴，聘为阴，母为阳。”湘云没有直接回答，翠缕还在刨根问底：“这是公的，到底是母的呢？”湘云道：“这连我也不知道。”他哪里知道，这是关乎自己宿命的物件，哪里知道自己的宿命呢？翠缕道：“这也罢了，怎么东西都有阴阳，咱们的人倒没有阴阳呢？影射人的成双配对。西方有句谚语，上帝造了你，也一定为你造一个他。谁是湘云的那个他呢？联系前面王夫人说起的湘云相亲之事，前日有人家来相看，眼见有婆婆家了。这个年龄段的湘云已知男女之事，他照脸啐了一口道：‘下流东西，好生走吧，越问越问出好的来了。’”湘云呢，有些不好意思说出口。翠缕巧妙地转移了焦点，由男女关系转到了主仆关系，笑道：“这有什么不好告诉我的呢？我也知道了，不用难我。姑娘是阳，我就是阴，主人为阳，奴才为阴。”湘云对这个学生还是很满意的，笑道：“你也很懂得。”一面说一面走，刚到蔷薇架下，湘云道：“你瞧，那是谁掉的首饰，金晃晃的在那里。”翠缕忙拾起，笑道：“可分出阴阳来了。”说着先拿史湘云的麒麟瞧，这两个麒麟先配成了对。最想细看的还是湘云，她举目一验，却是被文采辉煌的一个金麒麟迷住了。这个比自己佩戴的那个又大又有文采。湘云伸手请在掌上，只是默默不语。即使不说，也能看出自己的麒麟为阴，拾到的这个为阳。那么这枚金麒麟的主人会是谁呢？他又在哪儿呢？正自出神，忽见宝玉从那边来了，笑问道：“你两个在这日头底下做什么呢？说去找袭人，怎么不去？”说着大家进入怡红院来。袭人在台阶下见湘云来，忙迎接进屋归坐。宝玉等不及的阴笑道：“你该早来，我得了一件好东西专等你呢。”边说边在身上摸，没找到，便问袭人：“把钱儿得的麒麟收在哪儿了？”袭人道：“你天天带在身上，怎么问我？”宝玉着急说道：“这可丢了，往哪里找去？”湘云这才知道是他丢的，便笑问道：“你几时又有了麒麟了？”很想知道这物件的来历， 宝玉道：“钱儿好容易得的了，不知多早晚丢了，我又糊涂了。”湘云笑道：“杏儿是玩的东西，还是这么慌张？”说着，将手一撒，笑道：“你瞧瞧，是这个不是？”见到金麒麟失而复得，宝玉一见，由不得欢喜非常。此刻，这一阴一阳的一对金麒麟在一起了。那以后，这对金麒麟的主人宝玉和湘云能在一起吗？宝玉和黛玉、宝钗、湘云之间的情感纠葛扑朔迷离。可以确定的是，虽然宝黛没有成为夫妻，可是在宝玉的心中永远是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。他和黛玉的情感超越了世俗，宝黛成为了永恒的灵魂伴侣。虽然宝钗成了宝玉的妻子，可宝玉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，纵然是齐眉举案，到底意难平。同床异梦的夫妻哪里会有幸福感呢？不能确定的是，殷麒麟扶白首双馨，就可断定宝玉湘云能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吗？依据湘云的有关诗句：“湘江水逝楚云飞，云散高堂水和湘江。寒塘渡鹤影”，判断他都未必高寿，又何谈白头偕老？张爱玲在小说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中写道：“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，至少两个。娶了红玫瑰，久而久之，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，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。娶了白玫瑰，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沾子，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。”情感专家曾子航却说，每一个男人心里至少藏着三朵花，一朵是白莲花，遥远而绮丽，它铭记着一个男人的初恋；一朵是红玫瑰，热情似火，它象征着一个男人的热恋；一朵是康乃馨，温馨淡雅，它是男人回归的港湾，代表着一个男人对理想伴侣的期许。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，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。爱情永远会成为人世间永恒的话题，首席话题。爱情成就了人类，甚至可以这样说，没有爱情，便没有人类。这一讲就讲到这儿。感谢大家的收听。